过去我讲课啊，脑子里面大概要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就是我要跟你们说什么。到了今年之后呢，就包括今天，在我想和你们交流视频之前啊，今天早上我就在想，在讲什么呢？我还真不知道要讲什么东西了。我跟你们说个体验啊，这个人啊，人的这个思想啊，还有人的身体，包括人的细腻的觉知啊，它实际上是一种负担。人内心深处很深的这种觉受和情绪，它实际上是对人的生命的一种折磨，一种践踏。修行的人修行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啊，他一天24小时都是处在这种，你不能说他是安静，他没有一个安静的主体，你也不能用祥和来形容他，因为他没有一个承载祥和的觉受，他就像是纱窗透过来的新鲜空气一样。它是一种无挂身心的一种清醒，我没有办法用语言，用你们所能够经历到的感知、记忆、概念去形容这种状态，我只能举例子让你们自己去体验它。你们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有过痛苦的时候，这种痛苦，在它发生的时候会很难过，无论你是失恋了、家人去世了、失业了、被人欺骗了，当那种痛苦反上来的时候，当那种痛苦抓住你的意识、抓住你的情绪，当那种痛苦去扭曲你的觉受，让你生不如死，甚至想要轻生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当下安住在这种痛苦的体验之中的时候，记住啊，是安住。什么叫安住呢？是接纳。就比如说现在，就说是你最亲爱的人伤害了你，欺骗了你，你内心里面很绝望、很震怒、很愤怒、很痛苦的时候，你要给自己说，接纳他。接纳这个伤害你的人，接纳他给予你施加的这种痛苦，接纳自己内心里面的痛苦的觉受和感受痛苦的这些体验，接纳他。当你去接纳痛苦的时候，痛苦就不再成为你的敌人。当你接纳痛苦的时候，痛苦将不会再带给你恐惧。你接纳痛苦了，痛苦就不一定会带动你的这种感知和觉受。反过来讲，痛苦是你内心的拒绝。你们仔细去体验我说的这个东西。我今天跟你们讲的是真正的法，而不是道理了。当你能在临终的时候，现在有人拿枪对着你的头，拿刀对着你的脖子，要杀掉你，你能在内心极度的惊恐、极度的焦虑，想要去逃避、想要去求饶、想要去求生的这种极度的渴望的当下，你能接纳你的死亡。是完全彻底的接纳，是没有任何怀疑的、疑虑的接纳，不排斥它，不恐惧它，仅仅是纯然的接纳它。这种恐惧、焦虑的心融化在接纳的、敞开的心灵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死亡并不存在。 所谓的死亡只是因缘和合的一种体相而已，它本身没有实性的。就像我们的人的生命由因缘和合的各种因素相聚而成，通过我们累世的这种业力塑造投身到这个世界来，通过各种因素的这种吸取啊成长，这种生命的主体本身也是只有体相，它的性质和死亡一样，本身是空性的。所谓的禅定就在接纳的当下发生。你们都有过幸福的时候，孩子出生，考上大学，找到男女朋友，成家立业，在社会上功成名就。当你兴高采烈，狂喜愉悦的时候，接纳你的喜悦，喜悦就不再会成为你的喜悦。喜悦就在你接纳它的当下，它和你的接纳就变成了两种东西。我再说一个很直观的例子，我很渴，我要喝水。当我拿起水喝到它的时候，这种感受非常的爽，它满足了我身体的饥渴，它安抚了我内心的焦虑，它让我内心思虑对身体的这种需求得到了暂缓。在我喝到水的这一瞬间的欣喜，去接纳它，听清楚了，是接纳而不是被它带动。如果我很渴的时候，我眼睛里面只看到水，心里面只渴望水，当我喝到水的时候，水满足了我的饥渴，在这一刻我获得的欣喜和幸福是被它带动了。带动就是生死，带动就是轮回，我接纳它。当你接纳这杯水对于我身体满足后的喜悦，我就可以在接纳的当下看到喜悦，这个喜悦不再带动我的时候，这个喜悦仅仅是我心底里面体验对于曾经喝到水和缺乏水的这种分别的这种焦虑的一种对境。你们可能刚才我这段话可能说的比较快啊，可能说的不是那么很清晰。我从小就是喝牛奶长大的，我没见过水，我渴了就喝牛奶，渴了我就喝这个椰子汁儿，反正我就没见过水。我解渴的时候呢，我就肯定是用我自己习惯的这种认知的饮料来解渴。反过来讲，我喝水的时候，水不能够止我的渴，因为我的内心深处对水没有体验的记忆。你们听清楚了吗？你们所认为的，你们人这一生一辈子活的这每一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感受到的喜怒哀乐，都是你的心灵对自己曾经体验的回放。如果你的心没有感受过喜悦，你今天碰到这些事情，碰到让你高兴的事情，当喜悦发生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去形容内心的体验。当你的体验跟外界的发生的这种因缘和合的名相结合上了之后，你才会有体验，你的体验才会有痛苦或者幸福的感受。否则的话，就算发生了你也不知道的。更深一步讲，我们只是活在自己的心识对自己心灵记忆的辨认当中。我跟你们说一下这种辨认从何而来啊。在座的可能都是当过父母的人，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啊，他是无意识的，你看他的眼睛在动在看，实际上他的心没有看的，他那是无意识的举动，你用针扎他的手他是没反应的。孩子新生儿刚出生到他有觉受有感知，大概中间要经历几个小时，具体的时间我忘了，大概几个小时吧，这期间他是 对于外界是没有感知的。你不能说他的五官六根对外界没有感知，这个孩子就是死孩子，对吧？反过来讲，我们的感知，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它并不能够代表我们的生命，否则这个新生儿对于肉体的感知没有形成之前，他就应该是死亡的，对吗？咱们反推，他既然说是对六根没有感觉，他是个活体的话，那我们的六根感知本身就不是先天具有的，是这样吧？好了，当孩子的心灵的觉受啊，对于六根产生了这种取舍，光线照他的瞳孔了之后，他知道收缩，他知道随着声音去东奔，去东张西望的时候，这个就是心识内在的极其细腻的觉受，在辨认六根抓取外界的体验，然后我们的见闻觉知就慢慢的确立了。这个光线对于我们这个瞳孔的刺激，心识对于眼根的这种抓取，就知道哦，这个是亮的，因为心识对于光明有了取舍，那么没有光明的时候，它就会相对应的产生出来黑暗。当妈妈抱着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在妈妈的乳房上吃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个体，这个感受，这种身影代表着奶水，代表着可以吃饱饭，代表可以温暖。那么它传递到我的这个耳根深处呢，我的心，就是我的心识啊，通过我的耳根摄取到它的身影叫妈妈，通过我的眼根摄取的它的影像，是一个怎么样形态的人，它的温度，并且伴随着可以喂饱我这个肚子的奶水，那么以后呢，心灵深处对于妈妈的这种体验就储存下来了。以后见到了不属于妈妈的人和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她不是妈妈。反过来讲，当心灵确认有妈妈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因为确认而分开了与不是妈妈的其他的人。这个确认就是我们自我的原始，心灵的取舍分别。我们人的一生啊，就是在心灵内在的取舍分别当中完成的。我们取舍分别什么东西呢？你们觉得我们在取舍分别外界吗？不，我们在取舍分别我们曾经对取舍分别的记忆和体验。我说一句话打断你们的思维啊，打断你们的惯性思维，现在坐着的你们每一个人，你们什么都看不到的，你们看到的仅仅是你们自己内心的妄想的相聚而已。我跟你们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们现在是聋子、瞎子、哑子、哑巴，你们能看到我吗？谢谢你们，你们看到的仅仅是光而已，你们看到的仅仅是光的明暗流动而已，明白吗？你们觉得你们看到我了吗？现在把灯关掉，你们的眼睛就算张着，你们也看不到我，明白吗？你们看到的仅仅是心识内在对于看这个眼根啊这种功能的觉受体验而已，但是那种觉受体验它并不是看到了现有的世界，而是他看到了他自己曾经取舍眼根的记忆，他在通过记忆比较，就是零和一的关系，就像那个计算机一样。你无论计算机它可以构建出多么广阔的宇宙世界，它的基础只是零和一。而我们的心识分别在我们陷入三界轮回的瞬间产生的只是认知和体验。当心灵认知到了自己存在的时候，对存在的觉受就是体验，存在的觉受又带动认知形成下一步的认知的时候，这个就是时间和空间。当我们对时间空间的认知被时间空间的错觉所扭转了之后，在时间空间当中展现出来的认知和体验就是我们的灵魂，就是最原始的灵觉，也就是行音流的部分。这个我曾经在五蕴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今天我跟你们讲的法呀， 我不想再重复过去的理论了。过去的理论呢，仅仅是像盖房子的这个砖头图纸一样。但是现在这栋房子，这个对于我来说吧，它已经盖完了，已经盖成了，我已经开始在内部装修了。那么我就不想再停留在过去，告诉你们房子是怎么建起来的，我甚至告诉你们这个入住房子之后的体验，如何快速的达到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借助自己的砖头瓦瓦块，根据我提供给你们的图纸盖起自己的房子来。你们的房子在哪里呢？你们的房子在你们身心内在的清醒当中。这个清醒如何去描述它？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国家呀，不产糖，咱们从小到大到老死没有吃过糖。听国外来的人说啊，糖很好吃，然后国外来那个人呢，为了这个给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人讲一下糖的妙用，带来了厚厚的教科书。这个糖的这个化学分子结构是怎么样的，这个糖的颜色是怎么样的，这个糖遇到温度了之后怎么样的表现，它的这个物理形态怎么样，它的这个表现形式有多少种，你看完之后没用，你知道吗？因为它毕竟不是糖。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呢，盛产盐，我们从小到大不缺盐，你知道吗？盐跟糖不是同一个东西，我们不可能通过盐来描述糖。但是体验糖的体验和体验盐的体验是同一个体验，明白吗？我们没有吃过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对盐的体验的那种觉受当中，你去在觉受上将对盐的那种体验和觉受分解的当下，你就可以看到糖的缘起。实际上糖啊，它是用来形容我们身心内在的对于真理的这种觉受。可是你们要知道，虽然我们没有吃过糖，但是我们吃过盐，你知道吗？当我们如果能够深入内心，去将遮蔽我们吃到盐的这个觉受的这些思维啊、情感啊、欲望啊，包括这些粗糙的七情六欲的感受啊，将它分解之后，你就可以实际的清正到能够觉受到盐的这个觉受到盐的这个体验的这个觉受。当你能够觉受到，就是能够清正到这个体验的极其细腻的深处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所知道的盐啊，本身并不存在，只是我们体验只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觉受对于所体验的经验的记忆而已。这个例子不太，这个语言例子不是很好举。当你能够深入内心的深处，见到心灵最原始的面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宇宙、世界、自我、人生，包括盐和糖，都是心灵对自我体验的取舍。能够体验到盐的这个觉受，就是能够体验糖的觉受。反过来讲，糖和盐只不过是觉受分别所现的感知记忆。好了，这个是理论啊，你们听清楚，这个是理论了。你们经常达到了这一步，你们觉得好像这仅仅是理论。可是我刚才问你们的，你们每个人都感受过痛苦，每个人都感受过幸福，是吧？ 你们想一下，你感受痛苦时候的那颗心，是不是就是你感受幸福的那颗心呢？是同一个心在承载痛苦或者感受。反过来讲，痛苦和感受都并不是真实的，否则它就不可能在同一个心上存在，明白吗？痛苦和感受只是心识的体验凝聚了六根对外境攀缘而竖起的一种固定的觉受，这种觉受是心识分别的，是心识分别的妄想体现而已，它本身并没有实体的。你的痛苦没有实体，你的幸福也没有实体。否则的话，如果痛苦有实体，你的心就不可能瞬间从痛苦变为幸福。但是从痛苦变为幸福的事情屡屡发生啊。如果幸福有实体，幸福也不可能在瞬间变成痛苦。他们两者如果有实体的话，心灵就一定有一个承载实体的存在而已。可是我们的内心，不论从我们的精神领域，从我们的肉体领域，从我们的感受领域，你发现的只是川流不息的变化的情绪和觉受的念头，而没有一个实质的心。我们在承受痛苦的时候，能够接纳痛苦，在接纳痛苦的当下，不被痛苦的觉受所带动的，那个就是清醒。那种清醒是什么东西呢？那种清醒是我们的心灵极深处觉受心灵自我而现的存在感。无论你怎么停止你的思想，无论你怎么净化你的情绪，无论你怎么分解你的欲望，你不可能失去你的觉知，你知道吗？因为是你的内心里面的觉知觉受在亲近着你的身心妄想，而这个觉受觉知本身，无论说是你怎么去，你学任何的知识，学任何的佛法，它都不会消失掉，它一定有一个承载知识承载佛法的一个主体的。这个主体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主体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在感，也就是实因，它是心灵对自己心灵的认识，也就是三界六道最初的缘起，也就是我们生死轮回永远不能脱离的根本的原因，存在的。而我所说的这种接纳，就是在存在感的基础之上，在解脱存在感的对境。什么叫存在感的对境？分别。这是水，这是我的手，这个是 MP3， 你们认为它是独立存在的，可是在我来看，它们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我内心存在感的妄想投射，凝聚累世的这种业境因果轮环，在这个时空点上展现出来的一个幻想的一个投射而已。它们本质是性空的，它们本质是性空的。我们为什么认为它是存在的呢？这个认为究竟从何而来呢？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体验当中，这种体验啊，它不由你自己的，因为你就是这个体验上生出来的果，而那个体验是你的因。那个体验是什么东西呢？那种体验，哎呀，我现在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说它，因为它不在语言的范围之内。我在禅定很深的境界的时候啊，我和他面对面，你知道吗？就像是我在镜子里面看我自己的脸一样，在那个极深的禅定当中，是没有我的存在，也没有身心身体的存在，也没有神的存在，也没有宇宙的存在，一切的宇宙景象、天国世界，不过是你的心识内在极尽细腻的妄想聚合了你的体验习气所演化出来的幻境而已。而这一切幻境当中，却没有一个认识幻境的主体。幻境是就好像是你抛出去的球一样，它随着你的力抛出去，它最终还要回来，但是它在抛出去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演化成了不同的世界。 像川流不息的瀑布一样。在极深的禅定当中，你可以见到它。在极深的禅定当中，见到那个镜子里面的你，就是你心识最原始的认知。那个镜子里面的影像，就是你所认知的投射。当你能够在心灵最原始的认知当中，消散了认知的对镜的时候，当你知道你看到这个镜子里面的这个影像原本是空性的时候，原本并不存在的时候，那么认识空性，认为这个镜子是有的，这个认知它本身就是错觉，因为外界并没有一个让你能够认知的对镜，那么认知去认知虚空，认知虚幻的这个认知本身就是错觉。当这个认知的对境变成虚幻的时候，它并不实有的时候，认知的本身会随着对境的消融而消融。在那一瞬间，镜子以及镜子里的你，包括认知镜子的最细腻的几乎不动感的这个觉受，这个认知的体验，它也就消散了。在那一瞬间就是解脱。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跟你们形容这种解脱是个什么东西，我只能用例子跟你们比喻，就像是风从纱窗里面吹过来一样。这个纱窗就是你的身心，就是你的思维，就是你的情感，就是你的意识，而你的身心意识情感都无法挂住的，从无始劫以来伴随你生死轮回，从来都不动不摇，未曾一刻离舍的，以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展现你的色身香味触法，却在你的六根门头放光，却不染你的见闻觉知的妄想和体验的，当下圆满如如不动的，周遍十方宇宙清净无挂的，我们只能暂且的将它形容为觉性，它还不是自信啊，这个地方离自信还很遥远呢。但是我们就是走到哪一步你说哪一步的话，好吧。因为我的修行，我是就好像是你在你的心灵很深的记忆当中，你突然间想起来你过去的故事一样。我的修行就是在我生命的极深处回忆起来了跨越时空的从来没有消失过的我自己，而我后半生的所有修行都是在还原着我自己的模样。我还原我自己的模样，就是从人到修行者，从修行者到一个好人，从好人到一个无我的人，从无我的人变成一个完全虔诚真理的人，到一个被真理去融化自我，真理去分解自我意识，真理去就是以真理的标准去忏悔自己，改正自己的这么一个真正的一个虔诚的殉道者。然后最终在殉道者失去自我保护的心灵当中绽放出来脱离自我的光明，脱离自我的心就是光明，然后一直在光明当中见到光明的产生的不同的阶段，那个就是心灵的觉受和认知，一直脱离光明世界，经历不同的这种宇宙天体世界神灵的国度，一直追查到你心灵的最本源那个尽头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心灵的尽头啊，不过是心灵对自己的认知，因认知而有的体验，因体验而有的存在，因存在而遮蔽了能够见一切而不被一切所染的觉性，折射了觉性的光，而形成了三界六道。但是现在呢，我就到今天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不想再给你们讲理论呢？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已经在这个破除了存在感的这个无声的境地当中，但是它并没有圆满。圆满了之后，你的身心内在 不是没有体验，不是没有妄想了啊，而是任何念头在升起之前你就能看到，任何情绪在升起之前你就能看到了，并且你会安住在这个无声的、无挂的、无来无去的当下圆满的清醒当中，伴随你的妄想体验觉受而如如不动，这个叫镇定，明白吗？定打禅不让你去追寻什么空性的什么体验光明的世界，这些东西你不用去追寻，它随着你的这个自我的淡化，它会自然体现，自然发生的。一个修行的人，我跟你这么讲啊，所谓天国啊，一点都不神秘。所谓什么天堂啊，什么极乐世界，这个在我来看是很平常的事儿。就像你们看到这个会场一样，你们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个会场，可是我告诉你，你根本没有看到这个会场，你知道吗？你只是心灵在你的记忆的分别当中投射出了这个会场而已，你只是在这个时空当中，你的眼根摄取了不同光线的生灭运动而已，折射出来的这个会场，这个会场并不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只是你内心深处分别体验的妄想而已。你的妄想既然能够通过你的眼根折射出这个会场，你的妄想怎么就不可能通过你的内在的这些觉受折射出来宇宙天国呢？它是一个原理呀，只是那个投影机用的镜头的这个粗细不一样而已。咱们看到那个投影机啊，你说光投出来，你前面放什么胶片，电影上就会那个墙上就会打出来什么样的景象，是吧？你的胶片很粗糙的时候，打出来那种光很粗糙，那个就是人类。你的胶片很黑，上面沾满了泥巴，打出来那个光很暗，那个就是地狱。你的胶片很细腻，那个同时打出来那个光不被胶片的细腻所扭曲所阻碍的话，但是胶片毕竟是有颜色的嘛，它是非常细腻的颜色，投射出来的就是传说当中的那些飘在半空当中无所不能的神仙，那个就是天国世界，就这么简单。可是透过你的心灵妄想觉受投射出来的这是光，它可不会随着遮蔽它的胶片而改变它光明的性质。当你能够透过一切世界见到能见一切世界的那个觉性，见到在一切世界当中一切名相概念当中如如不动无挂所见的那个觉性，那个就是你证到了住法空相，那个你就是证到了这个身心如幻了，外界住法空相的实质，就入了无生法忍。我不喜欢用宗教词汇，你知道吗？但是有的时候不得不用，因为他们就释迦牟尼讲的这些东西啊，释迦牟尼这个包括历代祖师讲的这些对于法界的这个描述啊，非常准确，你知道吗？就当我自己到了之后，我发现他们用词非常精准，很精准。就是我也想创造一个词库，但是想来想去，就他们的词还是比较靠谱的。如何见到你的觉性？你们现在就是觉性上蒙蔽的错觉，你们的感情、感受、欲望、觉受、思想、意识，包括内心里面极其细腻的这种觉知，都是蒙蔽在觉性上的错觉。错觉从何而来呢？错觉是觉性对自己的认识，就像我们眼睛看虚空啊，看空间，时间长了之后眼睛疲倦花了，在那一瞬间呢，你会看到虚空当中有好像有两个虚空存在，有两个月亮存在。当你对两个影子进行辨别的时候，那个分辨就是识因，就是错觉的开始。因为这个分辨，两个影子它就变成了实有的，对实有的分别就会轮回。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在错觉当中把错觉消融，怎么去消融它？就是我刚跟你们讲过的接纳。我们每天要听法呀， 听经啊。我们听的是什么呢？我们听的是声音背后的寂静。我们学法学的是内心的烦恼无明。我们并不是要在去离开我们的身心，在宇宙当中去创造一个天国，去创造一个神灵。我们学法只是要在身心烦恼的当下认清楚我们不生不灭的自信来，这是修行根本的意义。什么是经？佛经什么意思？经啊，是途径的意思，路，道路。什么是法？解开妄想的手段称为法。法可不是文字啊，文字只是法的其中一部分。在古代那些禅师为了让人觉悟，那什么办法都用呢？那跟什么办法都用？他只要因为他觉悟了嘛，他知道说是你什么时候可以觉悟，那么他可能在一个你的这个因缘时间到了的时候，当下可能打你一板子，吼你一嗓子，拍你一下，跟你说一句话，给你提一个问题，你马上就能够觉悟了。觉悟什么样的状态呢？不是你们想的什么神通大显，什么就先什么什么都就是过去为了都知道，那只是一种状态，那个不是觉悟的表征啊。觉悟的表征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我现在自己已经亲身到这一步了，我大概跟你们说一下。是无挂。就是你突然间就像是你在禅定当中啊，就是你的身心啊，就像是那个铜底脱落一样，就是你的身心就一下子就好像从虚空当中脱落了。而你的那种对于身心的认知啊，它就没有了一个主体，但是认知本身还存在。这种状态现在我跟你们讲的话，你们现在可能还不是那么很能理解，因为你们是有个体的嘛，你们不太理解，就是没有个体的驱动的话，你的身心自我怎么还能够相续？恰恰是这样，就是你的身心，包括你的身心极深处的觉受体验感受认知依旧存在，但是他们挂不住了，他们挂不住你的心灵，因为你的心灵深处构成心灵的主体在心灵深处解脱了，身心的认知和身体的觉受就在那个解脱当中，就像是漂浮在虚空当中一粒原子一样。而挂不住的清醒仅仅是个形容而已，但那个地方没有一个清醒的主体，也没有一个可以被清醒的对象，它就是好像从镣铐当中解开的感觉一样。但是初期的时候你会很不适应，为什么呢？就好像你被这个一副镣铐，就手镣脚镣啊，铐了很多年很多年，突然间手镣脚镣打开了之后啊，让你一下子站起来你是不适应的，你知道吗？你可能慢慢的适应一下这个手和脚的这个松化的程度，让你现在跑更不可能，你能站起来走路就不错了。所以说是你见性了，就是你入到这个见证到这个身心如幻诸法皆空的这种无挂的程度，你还不能算是圆满。这个圆满可不是大圆满啊，这个圆满称为觉，是觉成就。等到你的身心打开镣铐的身心慢慢熟悉了这个不被镣铐束缚的这种自由的时候，不挂身心的不动，完全敞开的心灵，你们知道什么样的心灵是完全敞开的吗？彻底放松的心灵。彻底放松的心灵不承载放松，就是彻底敞开的心灵。彻底敞开的心灵不承载敞开，就是无挂。你们回头去仔细体验这两句话。彻底开放的心灵不承载开放，就是无挂。它没有一个挂着，也没有一个能挂着。无生无灭，无来无去，但是又当下圆满的那个是无挂的。当你的身心烦恼极其细腻的 无始以来的体验和妄想都在这个无挂当中消散溶解消失了之后，这个无挂在妄想当中呈现它的圆满圆明的程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明，越来越圆满的时候，这称为觉圆满。这个就是从八地到十地的过程。八地呢，就是你入了法界了嘛，就等觉菩萨，就是你跟佛一样，性质一样，但是它没有它圆满。但是这个无声在消散着这些累世的妄想和习气的过程当中，逐渐在习气妄想当中展现出来不挂的清净，那就是圆妙的智慧。当智慧的光芒，当智慧的光烧尽烦恼的色尘的时候，空中无色，你就不会有疑虑，也不会有恐惧，就远离了颠倒梦想，从生死轮回当中彻底解脱。那个叫觉成就，也叫觉圆满。你就是在法界里面，就证了果了。法界啊，七地菩萨以下都在三界当中。七地菩萨就是，哎呀，我真的不喜欢用宗教的词汇，你知道吗？因为宗教的词汇总是给人带一种迷信的色彩，我很讨厌迷信的。七地的菩萨就是造物主。什么叫造物主？就是你的存在感，你现在的想，你的意识、念头、情感、欲望，你的生死轮回无一不在体现着存在感，你逃不出去的。无论你成就什么伟大的神灵，无论你成就多么无所不能的神通，只要你有所得，就是在维护存在感，你就在造物主的控制之内。所以为什么正法修行讲无所得有所灭呢？心有所得者必有心有所得必有所得者，有所得者必被所得所带动，那就是轮回的。但是一旦破了这个存在感，存在感一旦体验到存在的本身是虚幻的时候，存在的对境是不可得，那么认识对境的这种存在的认识是错觉的时候，错觉融化的当下，那就是不可得，无所生，无来无去，不动圆寂的觉者。而这个觉者还不是如来啊，那个如离如来还有很远的距离，就是觉圆满啊。咱们在历史上听说的这些大菩萨，鬼魔折、观音、文殊大士智、文殊普贤，都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属于那种在法界里面觉圆满的圣贤。但是为什么说他们是佛呢？大菩萨一般都是佛再来的，很少有生命能够修到大菩萨的，很少。为什么呢？因为觉性倒影的自信，觉性大菩萨，自信是佛，觉性倒影的自信，觉性熄灭了，自信是不可说的。反过来讲，众生需要得度都是由大菩萨来宣法的，而佛讲法是给大菩萨讲的。当一切入了佛地，入了无生法忍的这种大菩萨，在履行完他们在人世间宣法宣讲佛之见，并且示现修行道路的这个责任圆满后，这个觉性啊，存在必有一个所觉的世界吧。我的眼睛睁着，必定有一个看到的世界嘛。因为有看到的世界，反而可以确定有一个看到世界的眼睛嘛。这就是能与所觉与所觉，知道吗？当我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变成虚妄不实的时候，这个虚妄不实的本身是空镜的时候，那么看世界的这个眼睛它本身也就变成了错觉，而这个错觉本身也是空镜的。那么见与所见进阶虚妄的时候，虚妄的本质就是性空无住的时候，当下的无生无灭不可得不可说的寂灭，那就是如来。所以大菩萨是度化众生的，当他的这种度化众生宣扬佛之见的 因缘聚合散灭的那一瞬间，那就是不动如来。这个宇宙当中无论有多少世界，不论这世界里面有多少的神灵觉者，这个宇宙当中只有一种佛，只有一种如来的。这个如来就是你们内心深处的清醒，你们见到自己生命原本的样子，你就是那一种佛。你会随你的累世的因缘投身在不同的世界，展现不同的样貌，可能是众生相，可能是菩萨相，可能是佛相，为众生开启正知见，带领众生走出生死迷障。众生以为你是佛再来，以为你是地上哪尊菩萨，实际上你在众生的身心当中从来没有离开过。无论这个宇宙发生了多少万万万万亿兆劫，你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在每一个瞬间当下，你在每一个众生的见闻觉知身心深处是清醒无挂的。众生认识的身心清净清醒无挂的当下，你就是那尊佛。无论这个宇宙轮回生灭了多少亿亿万万劫，你从来没有生灭过。你在一切生灭的刹那间是圆满普照的。这个就是觉者，觉者因众生烦恼所现。反过来讲，众生认识到身心烦恼，勘破了烦恼身心的本质，那就是佛陀的觉悟。明白了吗？修行是一个觉醒自信的过程，修行不是向外去攀援宇宙神佛能量真理的过程。所谓的真理只是随缘救急方便说法，解开了你当下的疑惑，让你见证自信，那个称为真理。当你的自信与你的烦恼当中破除了烦恼，烦恼不可生，真理不可挂，落落无助清净圆满的那个就是佛。法是开启你烦恼的钥匙，锁打开了钥匙就没用了。所以说不要把法当成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啊。什么叫法？见性者的随缘智慧，开启众生的方便，称为法。这达摩讲的，不见性者宣讲三藏十二部经皆为魔说。什么叫见性呢？实证诸法空相，身心皆妄，名为见性。并不是有一个可见的性，明白吗？你们这观念一定要，就是你们这板一定要倒过来。并不是有一个金光大显的永恒不动的神佛的相让你见。当你通过正知见扭转了自己的妄心，将心去寻找心灵自己本身的源头，脱离了你的色身香味触法对心识的牵扰，脱离了你的爱恨情仇七情六欲对心识的这种染着，见证身心如幻，就见证了诸法空相。诸法空相不可得，身心如幻不可说，落落清净，如如不动，当下圆满的就是唯一的佛，就是你的见性。所以叫见性即佛。佛是什么东西？佛就是众生的本来面目。